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建球。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跟各位来谈谈呢、这个哲学的这个什么是哲学啊。在上次我们已经跟各位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说哲学的起源，那么然后我们也跟各位提到，那么在哲学的发展的过程中，或者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那有许多人对哲学有一些劫难，或者对哲学所提出来的问题啊，那么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困难。那我们在上次我们都已经向各位那么做了一些说明，那么在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来谈一谈这个哲学啊的意义。所以我们既然了解哲学它真正的目的是要能够帮助解决人生的困难，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解决这些哲学的问题呢？也就是我们期望从哲学中啊得到一些什么样的结果呢？所以因此我们就回到这个哲学的意义的来说明了。那么在上次我曾经向各位听众说过，哲学的它的第一个意义啊，也就是哲学本身这个字的意思啊，说在西方哲学家们说哲学啊是 Philia 跟 Sophia， Philia 就是爱好， Sophia 就是智慧的意思。而我们在中国讲这个哲人啊，这个哲啊就是对万事万物啊都能够归纳出一个原则的人，这种人我们叫做哲。所以哲人呢就是有这样能力的人啊。所以因此我们讲哲学的第一个意义啊就是追求智慧，我们称它为求智之学。那么既然有求智，求什么智呢？求什么样的智慧呢？智慧它不是目的，它是方法。我们借着这个智慧帮助我们解决人生的困扰。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些小朋友，他们所谓的知父优异啊，他们生来就非常的聪明啊，比如说数学啊，非常的聪明，所以你给他什么样的数学的难题他都能够顺利的解决。那么有一些小孩呢又很厉害，一目十行啊，非常的聪明，所以你给他一本书，他一页啊看一眼他就会了。那这个是他借着他的这个敏锐的能力啊来帮助他达到他解决数学的问题或者解决阅读的问题。而哲学呢，他这个所谓的求智之学啊，这个智慧啊是帮助他做什么呢？帮助他能够揭露事物的真相，也就是说他能够让人打破砂锅问到底，到底这个事情是什么。所以智慧的目的啊是在帮助人去解决问题，能够寻求到事物的真相。那我们因此我们说这个智慧啊真正的目标啊就是在帮助我们追求真理，能够寻求到事物啊或者事理的真相是什么。而所谓的真理，它不是它有，当然你说真理是一个事实，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事实啊都是真理，因为有的事实啊会欺骗人。而我们很不幸的，我们常常是生活在事实中，生活在现象中。当我们生活在事实跟现象中，我们就会被事实跟现象迷惑，我们虽然常常觉得有点怪怪的，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分辨这个真相。所以哲学啊它在帮助我们分辨这个真相，追求到这个事物的这个本源啊。所以因此我们说第一个哲学的意思，所谓的这个我们求智之学就是智慧之学，而智慧的目的呢就是帮助我们追求真理，而真理就是一个原则，就是一个标准啊。那么在这个原则之下或者在这个标准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事物的原理是什么啊。所以这是我们说第一个哈这个哲学的这个意义。第二个哲学的意义是什么呢？所以你单单去追求智慧，你有了智慧去追求真理，可是你没有足够的行为是不够的。 所以哲学的第二个意义啊，就是所谓的求善之学。我们说的求善呢、啊，就是在求完美，追求完备，让我们每一个行为啊，都能够尽善尽美。这个希腊的哲学家哈、啊、亚里士多德，他就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凡是人呐、啊，都是有目的的，而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在追求幸福，而追求幸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在得到至善，也就得到那个最完美的结果。所以，因此我们知道，我们人呢、啊，在追求幸福，可以说是人人的欲望。”所以我们从小我们的理想，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其实我们都是把自己的未来啊，做一个所谓最完美的设计。我们希望我们在人生中的努力啊，能够达到让我们自己满意的结果。所以我们说求善之学啊，就是在追求这个完美性，让人生能够达到幸福，能够完美。可是我们也不客气地说，人生中其实是没有完美，因为人生中常常有很多的困扰，有很多的挫折，所以我们常常就把这个完美啊放在心里面，作为一种渴望的目标。我们期望我们在生活中，当我们有偏差的时候，我们回到我们内心这个渴望的幸福的目标上，我们能够校正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态度，或者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困难，那我们那有点希望。所以我们常常发觉，在人生中碰到挫折的时候，那么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求善之心，对幸福的执着，所以我们能够打起精神来，我们能够继续的努力，继续的奋斗。那这个可以说在求善之学里面呢他所要渴望的。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所以哲学的意义啊，它第二点，这个所谓的求善之学啊，它其实在做什么呢？它其实就是要求我们的行为能够培养出一些善行。所以同样的，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他说什么叫做美德？他说美德啊，就是良好的习惯。所以我们如果从小我们就培养了一些好习惯，自然我们这个人啊，在往成功的路上啊，就比较容易。可是如果我们从小就培养了一些坏习惯，那这些坏习惯很可能就会妨害了我们在追求我们自己理想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些障碍或者一些阻碍。所以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一些善行，那么我们可能在人生中啊，他的观点啊，人生观啊，就会变得比较积极，比较快乐。而你如果坏习惯，就可能会让你人生中受到很多难过和痛苦的地方。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思想的方法或者你思想的观点，常常都是中国人所谓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当这个观念呢、成为你帮跟别人相处的时候的一个原则，很可能你不会积极的帮助别人，甚至于啊，你很难去完全的相信别人。因为各位都了解，完全的相信别人呢、其实是很容易受到伤害的。那你自己愿不愿意完全去信任别人，宁愿受到伤害都不改变去相信别人态度，那这就是一个所谓的习惯嘛，对吧？你有一个良好的习惯，你相信别人，那虽然你受到伤害，可是你不怕，你继续做，那久而久之别人就发觉你这个人真的是很可爱，所以他们自然别人也就回馈给你，愿意帮你的忙。可是如果你常常防这个人防那个人，人家就觉得跟你隔了一层，没有看不到你那个真诚的心，那自然他也就不愿意把他的真心呢交给你。所以我们常常说，那个所谓的傻瓜，就说在人世间呢，行善的人呢，常常被人家认为是傻瓜，而事实上傻瓜是最快乐的。所以我们常常听到 这个年轻人的社团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说他们在做一群快乐的傻瓜，做一些社会习俗以为是傻瓜的事情。所以因此我们说这个哲学的第二个意义在求善呢，就求善之学，而求善的目的就为了得到幸福，所以他的目的要行善啊，就在行为上啊，我们能够追求这种幸福。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说哲学的这个意义啊。那第三个意义呢，就是求美。所谓的求美就是你有知识，因为我们追求真嘛，那在知识就是智慧之学啊。第一点，智慧之学啊是在求真，求真就在让我们的知识啊得到发展。第二点，求善呢是让我们的行为得到完美啊，在我们的知识上获得完美，在行为上获得完美。那求美呢是在我们生活的意境上能够不断的提升啊，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升高，让我们体会得到生活中的意义啊，生活中的快乐啊，享受生活，那就是我们说求美。那因此很多人都认为美是主观的，其实美不见得是主观的。你看孟子啊，在那个静心篇里面，他说什么叫做美，他说充实之为美，就是很充实啊，就内在很充实的人，他说这个叫做美。可是孟子讲完这句话又发觉好像还不够，因为你内在充实啊，你还发扬出来啊，所以他就开始把它美啊就变成两种，一种叫大美，一种叫小美。所以他说什么叫大美呢，充实而有光辉，谓之美，谓之大美，谓之大。所以因此这个美啊有两种，就是说你单单只有充实自己，你没有把你内在充实的东西发扬出来去帮助别人，去吸引别人，虽然它是美但是不够。所以因此这个美啊要显露出来。所以我们看有些朋友生活很充实，所以脸上啊就显露出非常有生气啊，生气勃勃的样子。那有人生活在很幸福中，那脸上就洋溢着那种幸福跟快乐，所以他就光辉啊，那个光辉就出来了。所以光辉就是一种能量嘛，他就表现出来了。那这个就是我们说哲学啊，就是希望能够把你的内在能够加以充实，充实了以后它能够显露出这种光辉。所以我们说求美之学啊，就是所谓的境界，让生命的那种光辉啊能够显露出来，去照耀到这个世界，照耀在别人身上。所以我们常常可以发觉，比如说我们常常有很多的歌谣啊在赞美母亲呢，说母亲的爱呀、啊，母亲的那种慈爱呀、啊，是多么样让他的孩子们呢、啊、感受到那种快乐跟安慰啊，跟那种甜事。理由就是因为做母亲的是把他们整个人呢、啊、的那个精神呢、啊、生命呢、啊、都付出来为他的孩子来牺牲来奉献出来。所以孩子们就感受到妈妈这样的一个无私的奉献的时候，就体会到那样的一种爱。所以孩子跟妈妈为什么常常是粘得那么紧呢、啊？分不开呀、啊，就是因为孩子非常眷恋、啊、母亲的那种母爱。所以同样的，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把他生命的光辉啊显露出来，吸引别人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多多少少的人会因为他们而被吸引，而跟他们粘在一起。所以我们看过去很多年在印度这个行善的德列莎修女，她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所以你看，因为她自己愿意为穷人服务，开始的时候穷人都讥笑她，可是她无怨无悔的为他们服务，她把她自己变成穷人。当她把她自己变成了穷人以后，穷人才真正发觉她真的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所以你看那些他得到这样的荣誉赞美，你看其实德蕾莎修女长得也不高，其实长得不客气，她长得也不漂亮，可是她却她的爱，她的光辉啊，她的美啊，却整个显发在她整个人身上，吸引了那么多的人去效法她，甚至跑到印度去做她的义工。这个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个真正的意义跟价值。所以哲学的第三个意义啊，就是所谓的求美之学，所以我们也称它为境界之学。第四个呢，哲学的意义是什么？叫求胜之学。所以我们也称它目的之学。 我们要找到那个最后的目的。我一个中学生想要考大学，对中学生来讲啊，考大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能不能考上大学跟他将来人生的发展非常的有关系。所以有人考不上大学就去寻短啊，就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可是我们真正去体会到大学考试啊，其实并不是人生的最后的目的，它只是一个短暂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呢，对整个人生的最后目的而言呢，它只是一个方法。所以我们人生需要幸福，所以念大学可能是帮助我们得到那个幸福的方法。但是反过来说，不念大学也不代表他就得不到幸福。所以因此我们要把方法跟原则做一个清楚的厘清。所以哲学的第四个就是一个目的之学，就是要求完美的完成人生的最后目的的完成。那么人生目的怎么完成呢？当然我们要有一些方法，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而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这个所谓的哲学的讲座里面呢，我们将要分成三个单元呢，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也就是说，我们借着对这些单元的了解啊，然后慢慢的帮助我们去体会。所以因此第一个单元，我们将从中国哲学史或者西洋哲学史啊，我们来跟各位说明人类怎么样去追求这样的四个目标，借着知识，借着行善，借着境界来达到这个人生的目标。所以在这一讲里面，那我们将有两位教授啊，要来跟各位来做说明。而到了第二单元呢，我们将要来跟各位做一个哲学概论的介绍。也就是说，如果我有兴趣要去研究哲学，那么我们认为下面这四个哈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学问，就是知识论、形上学、伦理学跟价值学，这四个是哲学的核心的内容，非常核心的内容。而这个内容之前呢，我们要向各位介绍一下逻辑方法、理哲学，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四个哲学的内容。所以如果各位听众你们有兴趣要去念哲学，那么这四个部分呢、知识论、形上学、伦理学、价值学那个是核心的内容，然后我们使用理哲学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那么哲学的第三个单元呢，那就回到就有了这四个内容之后，我们就回到人生哲学，我们来探讨人生哲学的意义跟价值。那么在古代，从古以来，人生中到底这些伟大的人物他们找到了什么方法来帮助我们得到那个人生哲学的意义、人生的意义跟价值。所以这个以上是我们在整个哲学中啊重要的这三个单元部分。那另外一个在第四单元，就是我们要介绍一下在西方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些概念。那这个我们知道，西方传统哲学从希腊哲学到中世纪发展以后啊，那么后来变成一个很坚强的所谓的士林哲学。那这个士林哲学的系统啊，几乎就等于说是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内涵。所以如果各位听众你们对西方文化有兴趣，当然你不能不去看看西洋的哲学。而构成西洋哲学的骨干啊，那个核心啊，就是所谓的士林哲学。士林哲学虽然是由一群神父们啊教会的人士所构成的，但它却变成西方文化的核心。所以这个就构成了我们整个哲学啊在这个讲座的部分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想，我们今天就跟各位讲到这里。那下一次我们就请每一位教授啊来分段的来向各位叙述。谢谢各位。